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使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可以一起敬拜。我们有长辈，有小孩，也有青年的弟兄姐妹，这真是一个家的感觉。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个，是好几位，听不见。Kla deutlich。Ja, Epheserbrief, ja, genau, ja, heute, ja. Nein, nein, gerne. 今天我们是要来继续的讲解以弗所书的后半段，从第五章开始。以弗所书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谈到教会的根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成立的目的，以及我们这一群人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所能够所承担的一个福气，是神从创世以前的拣选。所以在座的不管是有还没慕道的朋友，或者是还未信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你已经是信主很久的人，我们还有牧师师母在这里，我们还有宣教士哈夫妇啊，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在这里，我们都一同要不断地通过以弗所书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智。弟兄姐妹，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是神从开始就拣选做他儿女的那一群人。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是顺利是不顺，是有很多的艰难或者是很平淡，我们都要抓住一个信息，就是你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是神主动的拣选。因此我们站在这个属神儿女的这个地位上面，我们是来思想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经验，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冲击，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去思想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真理的关系，当然最后我们仍然回到那个中心，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信息，你就了解以弗所书是非常伟大的一部书信，它不仅仅告诉我们的身份，他也同时在第四章啊，其实前面也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秘诀，我们需要抓住一个什么生命的这个道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不仅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而且更积极的把你这个儿女的身份把它展现出来。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职业，有人是学生，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是家庭的主妇，啊，像我们姐妹还开餐馆的，当老板娘，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有人是单身还没有结婚，有人有家庭，啊，像有人要照顾很小的小孩，有人还在奋斗。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就不仅在有限的人生中间能够活得有力量，同时也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中间，我们展现出来我们是神儿女的那个光明，那个光，那个力量，我们可以带给这个世界的人知道上帝的福音。今天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后面啊，第五章的开始，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暗昧与光明，这同时也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暗昧，黑暗，没有光明啊！哎，开一个灯挺好啊。暗昧，刚才是暗的，现在是亮哈、啊。暗昧与光明啊，暗跟光的区别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两个境况中间有对峙。今天保罗 就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跟教导。好，在我们进入今天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借着你的话，圣灵开启感动啊，教导光照的工作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运行。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思想，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帮助。祈求你给讲的人能够讲得清楚，让听的人也能够听得到主你要借由今天的信息所要教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从第四章的第32节我们要看起，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延伸到第五章。第四章的第32节说什么呢？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我们先看这三节的圣经。第四章的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存怜悯的心，恩慈的相等等啊，这跟爱有关系的这些教训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曾经领受过这样的恩典，就是神曾经透过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在他的爱里面饶恕了我们，也就是我们曾经在不认识神的状况下，我们抵挡，我们拒绝，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因此在这个爱中神饶恕了我们。所以这里讲出了一个赦罪的恩典，表达了上帝的爱。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他从第五章开始，他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怎么讲呢，因为神爱的激励或者这个饶恕之恩所带给我们那个动力，我们像他爱的那个儿女，因此我们就效法神。中文用效法是一个很正式的称呼啊，其实效法在德文里面用一个很好的字叫 Nachahmen， 阿蒙 Nachahmen 或 Nachahmen， 就是我怎么样，我模仿啊，我模仿啊，比如说我模仿吴牧师，我模仿吴牧师讲道，我模仿吴牧师说话，我模仿他走路，我模仿他，比如他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模仿他。因为什么？我很喜欢他，我很爱他，我很崇拜他，我很想要跟他在一起。我很，哎，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就模仿那个人啊，模仿他说中文。哦，没有，没有关系了，就这样，很好啊啊，他讲话就这个样子。哎哎，你就舒服了，你跟他相处说，哦，很好，约弟兄怎么样？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效法神，好像你被他爱，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神儿女的那个样子，很亲密的跟神在一起生活，你活在他爱中的时候，你就自动的去效法他。其实说简单就是你跟随他，并且模仿他的样子。弟兄姐妹，这个跟随，这个效法，这个模仿，好像你希望能够分享那个神的那个光耀，他那个形象。他说我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心灵的深处有一个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也就是我们模仿神，把神的那个形象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力怎么样，可以凭着那个爱去行事了。这就是一个关键。所以圣经所谈到的道德跟伦理的教训跟这个世界上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我们今天读第五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待会我们会提到保罗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这样个不好，那个绝对不可以这样。那么跟这个世界上的道德的教训有什么不一样呢？表面上看着其实很像的，但是有一个根基性的不同。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因为被神的爱怎样激励，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爱教导，被神的爱充满，因此我们有一种渴望，有一种亲近，我们要像我们的那个天父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像，但是我们很渴慕成为他那个样式的那个样子，我们模仿神。因此我们就从这样的关系中间领受了一个生命的秘诀，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最后或者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上帝之爱的动力。他说我们才能够凭着爱心行事。第二节那里说，正如基督爱着你跟我。你如果抓紧了这一句话的这个钥匙，你就可以开启后面所有保罗禁止我们以及积极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跟不应该做的事情。否则这一堂讲完，你走出这个门你会更沉重。哦，今天岳弟兄分享的保罗的书信叫我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其实我们讲来讲去，我们还是在律法主义的框架下面过着沉重的基督徒生活，这就是你解经错误的地方。我们仍然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那个千万不能做，千万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激励你，使你有能力去在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展现出这个德性来。所以这个伦理的生活就不是借着遵守这些律法达到神的诚意，而是我们用信心相信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领受神的爱。所以第二节非常的重要，它有一个参照的对象，就是基督的舍身跟流血当作什么样的供物，馨香的供物献给神。这只有耶稣一个人做到了，因为他的献，把他献给神，把神跟我们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又拉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可以跟神又重新恢复了那个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舍身，他的流血，他这个爱的激励，或者他的这个做工，他的工作，使我们重新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没有这个奉献，没有这个馨香的供物，这个献祭，把自己舍身的献给神这个动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到这个爱的。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动机，我们所有伦理生活跟道德的教训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重担。中国人已经不再需要圣经跟基督教信仰，因为我们孔老夫子已经讲了5000年了，孔孟道统已经讲的太多了，我们已经受够了教条对我们的压制。但是今天这里是一个福音，我们仍然遵守道德伦理跟这些规条，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不同站立的根基。这个根基是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这里说他舍了自己当作供物，这样一个动作献给神，我们站在他舍身爱的立场上面。所以请你要抓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底下的这将近有10节的经文。我前天看一篇文章分析梵谷，大陆叫梵高是吧，梵高啊，荷兰的一个画家梵高。你知道梵高是一个，他爸爸是牧师啊，梵谷传很好看， 中文版的翻译，余光中先生翻的，请各位去看啊。这个中文的译本非常非常的好啊。你如果不看英文，你可以看他的翻译，余光中先生的翻译啊。我读到一句话，梵谷哈，他这个人很特别啊。我们姑且不论他的信仰，如果他的一生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那天看那篇文章，他说：“我梵高啊，我始终认为理解上帝最好的方法就是爱。”我再讲一次，我梵高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热情的画家哈，他有一系列那个教堂的那个画，请你如果可以到荷兰，你可以去看，很有意思他的作品。我始终认为理解上帝最好的方法就是爱，这句话说得很深，当然他不能表达所有基督教信仰的全部，但是他说到了一个重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从这个爱这个关系上面去认识神，我们是不能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里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要深深的体会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验这个经历，这个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个爱可以成为你了解神的一把钥匙。好，前面的怜悯，前面的赦免，这里讲到的基督的爱，使我们可以凭着爱心去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很多的善事，我们行很多的规矩，我们遵守很多道德的这个规定，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协助别人，你可以没有爱去做这个事情，你可以根据一个义务，你可以根据一个你的荣誉感，你可以根据一个使命，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定，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则，但是你不一定是根据凭着爱，这里说凭着爱心去做。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特别伦理生活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心，就是你是凭着爱心去行的啊。凭着爱心确实是需要我们不断不断的去经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一个事实。这个2000年来一直在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真实的事件，这个凭爱心去行事，才能够使我们脱离那个教条对你的控告，那个律法对你的这个在内心里面那个压力的一个捆绑。否则我们基督信仰会落入到一个光景，我们会走不下去，因为我们凡事不是凭着神给我们爱的激励，而是那个教条对我们的催逼，那个教训对我们的控制，那个教训对我们的压迫，那个道德的律令对我们的一种内心的捆绑。因此你不仅活在这个世界有压力，你活在这个信仰里面，你感受到非常的不自由。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不自由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我们没有实际上生命的经验。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就是要一起经验这个事情。好，他下面会有一些分享，请你看第三节。我们知道了这个秘诀以后，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提，方合圣徒的体统。第四节，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每一节都有三个他的一个教训，三个不好的。前面有淫乱，有污秽，有贪婪，后来有淫词，有妄语，有嬉笑的话，再后来有这个污秽，有贪心，又是淫乱，加在一起，不合圣徒的体统，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份的。好，我们回到前面那里说，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一个有爱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一个积极的表现，就是不做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事情。这是一个凭着爱心，凭着神的爱，会在他生活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我们归结一个重心，就是第一，一个能够凭着爱心生活的人，他是一个守住他口舌的人。很有意思，这里说你能凭着爱心行事，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守住你的口舌。怎么样守住你的口舌呢？在性，在贪婪啊，这个可能跟财务，你物质的享受，跟所有一切这个污秽，后面谈到的淫词，这个狂妄的话语，嬉笑的话啊，这些都要从我们的口中拿去。也就是说，你表达出来的话，就象征了，就隐含了你心灵的一个状况。你口里所说出来就是你心灵状况的表达。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注意，我们平日生活是想什么跟说什么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信仰生活是在修道院里面，在海德堡这个大的这个城堡啊，这个高很隐秘的地方修炼很高深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道理。不是，他就要我们在说话，你话语的这个内容上面，我们要注意是不是合于我们信仰的体统。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像怎么样，前面说的像那个蒙受神慈爱的儿女那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是一个领受上帝真理道理的人，以至于我们在说话上面啊，这个说话的上面特别谈到我们不要有淫乱、贪婪、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这些东西要在我们的说话表达你心里那个意念那个世界中间把它除去。他说都不相迎，连提都不可以提，因为讲这些、说这些、想这些，不管是话，不管是语言，不管是动作，都是跟神的国无关的。特别他这里把基督和神的国，好像有两个国，不是，都是，都不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要建造的那个神的国，那个是不和的。那个所建立的国，那个国里面居住的那个人是不做这些事情，不讲这些话，不想这些事情的。哎呀，你说运用这个确实很难，真的是很难，有没有？这些话、这些动作、这些思想在我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提，都不相宜，都要从我们中间出去。那么你说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把我这个幽默收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今天我就要少少的说话。弟兄姐妹，请你要注意前面那一句，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凭着什么行事？凭着上帝的爱行事。你用上帝的爱作为你话语表达行事的根基，你就脱离了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讲的所有圣经不希望、不愿意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情、想的东西。 你懂这个意思吗？你一定是基于神的爱在讲这个话，你一定是基于神给你的爱心在做这个事情，你一定是基于神给你爱的那个力量所发出来的那个光照。因此我们就断然的可以确定，这些淫乱的话，这些淫乱的思想，污秽肮脏的东西，贪婪的事情，这些狂妄的，这种无聊的，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夸张的，这种高傲的，这种夸张的，这些吹牛的，这些无聊的事情，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出现。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个信仰的根基，这就是基督爱的根基，我们每一个人凭着这个爱心去行事。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话语的操练，不是我们从今天开始都说漂亮高雅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训练我们的口才，我们不再讲求一个说话的艺术，而是我们真知道，当我们确实领受那个神的爱给我们的那个激励，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在话语上面要开始认真承载上帝的道理了。我们的话要有道，我们的言语要承载道的力量，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思想，就站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面。因此这就成为了两个国，一个是世界的国，一个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跟世界的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中间现在还合在一起，我们都看不出来这个国到底是德国还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国度，我们现在看得不清楚。但是基督徒却清楚，基督徒清楚的原因在哪里？清楚知道你的身份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身份的不同，你知道你那个立足的根基不同，你站在上帝真理的根基上面，你的说话行事想法就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同时我们又可以不属这个世界啊，很有意思的。你属于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你的心，你的心灵，你整个的信仰的开放是对着神开放。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成为信徒，成为神的儿女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最让我们去渴慕的这个部分，就是你知道你活在哪一个位置上，你知道你怎样活着，你知道你为着谁而活，你也知道你要怎样活。就是这一段三节经文给我们的那个教训跟禁止的地方啊。当然我上面讲的比较困难，从实际操练中间，这也给我们一些真正实用的帮助，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一个目的。那么谁是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你跟我。那么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一群人成为教会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扬上帝的福音。我相信吴牧师师母来德国只有一个目的，是宣扬福音。他们两位可不是宣扬美帝国主义啊，我们中间还有年轻的宣教师弟兄姐妹，他们来这里学中文，目的学中文，生命最终的目的宣扬福音，感谢上帝。我们其他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的身份，你的职业可能跟我们的牧师师母不一样，他们是全时间全职做宣扬福音的事，你在你的位份上面也做这个事情。这里说基督和神的国 都是无份的。那么我们这些有份的人做什么呢？就在你现在的生活、学习、工作里面，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在那个位份上面荣耀上帝。我们这一生要为了荣耀上帝而活。所以基督和神的国里，这里蕴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前面说的这些保罗不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要我们说的事情，不要我们想的，要合乎这个圣徒的体统，这些命令，你可以说这些诫命，要我们积极的去思想。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基督徒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扬福音。教会不做别的事情，教会有慈善的工作，教会有帮助的工作，教会有救济的工作，教会有很多社区服务的工作，但这都不是教会首要的目的。教会首要的目的是宣扬福音。我希望海德堡教会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能够抓紧这一点，在你任何的位份上面，你心里要想的一个国，就是基督和这个基督来这个世界上面要建造的那个神的国的目的是要宣扬福音。人若没有接受福音，人若没有进入福音，人若没有接受那个福音带给他的好处，接受前面说的基督的爱，接受耶稣，进入上帝的国，他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最大的帮助，他仍然是灭亡的。因此基督徒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最急迫的使命，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让人得到这个福音，简单讲就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具体的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要使这个世界上得到神国的福音，就是要认识耶稣，这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目的。好，如果我们跟这个神的国是有份的，是有关的，是交集在一起，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暧昧的事情，那么圣经说我们就活在光明的里面。请你看第六节，他继续讲了另外一个部分，不要被什么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八节好重要，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前面说像慈爱的蒙受慈爱的儿女，这里说像光明的子女。那么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良善、公义跟诚实。他在这段经文很喜欢用三个的对比啊，三个，前面说淫乱、污秽、贪婪，这里说良善、公义跟诚实。前面说淫词妄语跟嬉笑，这里说光明所结的果子。不要跟他们同伙，不要被他们欺哄，神的愤怒必定临到悖逆之子。什么叫做光明的子女？圣经中形容神的道，说神的道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的黑暗不接受光，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圣经也说爱弟兄的人就活在光中，神的爱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就发出光来。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就像一颗灯泡一样，在你这个人身上怎么样发出光来啊？你说岳英，你可能比较光，你没头发啊，但看起来很光，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是神的道理、神的爱、基督在你的心里居住的时候，你领受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凭着他生活的时候，就在你这个人身上怎么样发出那个光来。 也就是说你就是那个光的那个载体啊，弟兄姐你知道这个意思啊，你是那个光的载体，在你的心里，在你这个人上，你就发出光来，你不仅仅是一个光的反射跟折射啊。如果有个很大的光照在我的身上，我如果是一面镜子，我就把这个光再折射出去，不，你就是那个光的那个本身。你虽然不是神，你也不是基督，但是我们这一群成为他、靠近、活在他爱中的儿女，就有这样的可能，而且是必定的，是你一定在你的这个心里，在你这个人身上，你的所作所为，前面说的这个说话、行事、爱心，就展现出那个神的光来。这个叫做光明的子女，因为你活在的一个生活的状况就在光明中。这个光明的对面我们说是黑暗。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黑暗可以说不是一个实存的状况。黑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光。我再讲一次，黑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光不在那里。如果光在的地方，是一定没有什么，没有黑暗的。所以你在的地方总是有黑暗，但你要记得，当你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女的时候，那个黑暗是抵挡不住的。这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的经验 是非常类似的。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间有非常多的黑暗围绕你，对不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这个整个的政治、经济、这个社会的潮流、哲学，很多的这个思想的交锋，其实你感觉到非常多的黑暗。但是当你一回到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你活在今天说的凭着那个爱心，活在那个好像那个蒙慈爱的儿女一般的那个灵性、那个生活里面，你就发现上帝的光一直跟你同在，你就活在那个光里面。因此你到任何一个黑暗的地方，总使那个黑暗大得不得了，但是真理告诉我们，那个黑暗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光吞噬。这就是这一句话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领受神的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女，你就发出那个光来，所有这个暧昧的事情就因为你的出现消失了。弟兄姐妹，这是可信的。黑暗再大都没有关系，黑暗的颜色再浓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的本质不是黑暗，你的本质是光明。而这个光明，圣经中间圣经的教导只给我们几条道路，一个是你要爱上帝，你要信服神，爱你的弟兄姐妹，就行在那个光中。这是约翰的教训。爱神的人，信靠神的人，爱弟兄姐妹的人，你就活在神真道的光中，因此那个黑暗是没有办法吞噬你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有一个第一个教会的宣教士斯提凡弟兄，他在被石头打死一天，他说了一篇的讲道，对当时的犹太人。他说完以后，那些犹太人要把他打死的时候，圣经说他的脸上发光，好像什么，好像天使一样，真是非常的感人。他下一分钟、下两分钟就被石头打死，他的光仍然没有暗淡。这就是基督徒成为神光明子女的那个力量，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说我的光很小，弟兄姐妹，光再小都是光，那个暗再大它都不会成为光。最大的黑暗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烛光，就足以把那个黑暗驱走。你懂我这个意思吗？这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染缸、大黑缸，暗得不得了，跟那个油漆、那个沥青一样，浓得不得了，没有办法抽身。但你不要怕，成为上帝光明的子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成为那个小小的光点， 站在那个黑暗中间，那个黑暗就要离你远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你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女，成为那个为爱发光的子女，也能够这样。他说我们在主里是什么？是光明的，因此我们必然怎样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也可以返回来看，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像那个光明的子女，难道是那个光本身出了问题吗？不是那个光出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要不断地回到那个真理的本身，回到那个基督给我们爱的那个激励的那个源头。我们要时常地从这个源头上怎样吸取领受不断上帝给我们的帮助跟力量，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常常觉得软弱吗？我们觉得没有力量吗？我们觉得黑暗很大吗？我们觉得常常受到控告吗？我们常常为罪所捆绑吗？我们常常有软弱失败吗？是，这真的是我们的经验。但是弟兄姐妹，你请你不要忘记，你有一个本钱跟个秘诀，而且他已经给你的，就是神在你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前面也说我们有身上那个圣灵的什么记啊，圣灵的印记，成为我们的这个引导，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上帝的产业，我们属于神，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那个光就在你的心中。虽然那个光好像微微弱弱，有的时候好像要灭掉，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不会把那个光吹掉，上帝继续的把那个光放在你里面，因此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被什么，被神的爱所激励感动扶持光照引导，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些虚浮的话语，这些悖逆的事情所捆绑所击倒，包含我们对他嘲讽。因为光跟暗原不是两个对立的关系，在神的眼中只有光，感谢上帝。这一年多以来在台湾，我来自台湾，这里有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吗？今天好，没有，只有我一位哈，台湾同胞啊，台湾人。这一年多来台湾在进行一个多元家庭，多元家庭各位听过吗？多元家庭就是同性结婚，多元家庭我们现在是单一或者说一元家庭，就是我们结婚都是一男一女是吗？啊，成为家庭。那台湾要推动一个运动叫做多元家庭，多元家庭就是可以男男结婚，女女结婚，啊，就是说两边只要他们共同认定就可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组合，将来有男女男男女女哈，这个婚姻，而且这样的婚姻开放以后呢，他们可以领养子女等等哈，像台湾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在立法院已经一读通过啊，像这样的一个思潮就在影响着教会，就在真理的道上面跟我们冲突很大。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柯志明弟兄最近因为在电视上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正确而且很坚持的这个圣经观，我们曾经读过他的这个对同性恋的问题的这个意见，他只讲到一些很基本的对于自然法则的一个概念，光是这一句话讲出来在电视里面，隔天他整个他在他工作的静宜大学的所有几乎大概我看有三分之一的社团就告到静宜大学的校长，对说这个人用言论逼迫我们作为同志相爱的权利，哦，他只是在表达他一个想法，嗯，要他类似像下台或者是道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类似像这样， 虚浮的话或者是违背真理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这个世界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去描述它，就是一天一天的走向那个索多玛跟厄摩拉的地步，就是索多玛跟厄摩拉化。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差，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伊甸园开始，从亚当跟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差。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还会再下去，你不要想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服，电话越来越方便，是吧？上网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下沉，真理越来越沉重。以后你在街上，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说同性恋是错的，你要悔改，虽然我爱你，但这个行为是上帝不允许的，你要悔改。你是不能讲这个事情的，因为同性是合法的，所以他们是正常。因此如果你说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说你是人身攻击。所有有关这样的书籍文章，这些道理都将来会变成违法。弟兄姐妹，你们我们的处境，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一个光跟暗的一个争斗，我们不要小看。而且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下去，越来越沉，越来越重，重到一个地步，你如果没有抓紧在真理上面对上帝话语的坚持，你会撑不住的。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好好的认识上帝，我们要同时要有教会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样一起好好的激励在主里面的相爱，一起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激励长进，否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我最近因为我这个好朋友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在台湾这些事情的发生。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多元家庭跟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而且超过欧洲一次到位。在德国同性是可以结婚的，但是同性却不能领养小孩，因为有很大的伦理的问题。台湾是一次到位，就是世界最顶端的会在台湾出现，以后所有的这个同性婚姻可能台湾是第一名啊，亚洲第一个，可能都是全世界第一啊，超过德国、英国、比利时、法国啊，是很厉害的啊。也就是这个法案一旦成立了以后，我可以跟，有可能我可以跟我的女儿结婚，我可以跟我的妈妈结婚，我可以跟我的阿姨结婚，我可以跟我的这个什么别的人结婚，因为只要两边合意就可以结婚，你懂这个意思吗？这就叫做多元家庭。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甚至可以跟我的狗结婚，因为我们相爱。我可以跟我家养的马结婚，你看我也觉得 越来越恶心啊！我甚至可以跟你的妈妈结婚，就是这样啊！我不愿意再讲下去了哈、啊，你就知道上面说的这些淫乱、污秽、贪婪。岳弟兄、岳大哥在这里没有意思要污蔑这样情感状况的这个，我用这个例子来做解释，就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了解，真理在伦理生活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张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在伦理生活的中间我们是有道理可循的。因此你为什么要抓紧上帝的道，并且在你的伦理的生活中间凭着上帝给你那个无限的深广的爱去经验、去实践、去劝说这样的人，去劝说这样的不对，去改正这样的错谬。一方面你也保守你自己的心，保守教会的圣殿，保守上帝的真理，像一个上帝的行在光中的儿女。因此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快要结束，因此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给我们几个动作，请你看，总要怎么样，总要查验，德文叫 prüfen， 总要 prüfen， 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好，十一节，那暧昧又来了，暧昧无益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倒要怎样，倒要责备劝他，把真的好的告诉他。凭什么行？ 凭着爱心去行，弟兄姐妹啊，凭着爱心去怎样，去责备，去帮助，去劝告那个人。第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情，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这是我们的经验。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现在落在这个情况，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教会要发出它功能的时候了。如果今天岳弟兄有一个这样的暧昧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凭着什么心？凭着爱心来劝我，岳哥、岳弟兄，这个有问题，请你要注意责备我。如果我发现你有这个，我们就一起查验，把这些无意的事情、暗中隐藏事情，怎么样把它除去？这些事情是连提起来都不能提的。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啊，弟兄可能你在家里看什么东西？你平常看什么东西？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现在色情网络的泛滥啊，很严重的。求主帮助我们，也特别像帮助我啊，在座的弟兄特别重要啊。暧昧的事情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要责备，要劝。有一个重点，我刚才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凭着神的爱去行。十三节，这些受到责备，这些受到劝勉，这些受到帮助跟引导人，就怎么样呢？被什么显出来？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就是神的真理，光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光就是你，被你显明出来。为什么被你显明出来？因为耶稣住在你里面，因为真理在你里面，因为你是那个光明的人，你是那个光明的子女，所以这些暧昧的事情，只要你一进去，你一劝诫，你一去查验，那个事情就被你显开了，你就救拔了这些在暧昧中捆绑的人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也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目的。你不仅仅为着你自己而活，为着主活，就是这个意思。你活在那个光明里面，因此你生活的场域都是你发光的地方。耶稣也给我们教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是盐，也是光。耶稣也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凭我自己我不做什么，但是我看我的父，我在天上的父，他做什么的时候，我也照着他要我做的去做。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不敢说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能做，但是这里说我们总是很喜欢怎样模仿他。你一模仿他，你一进到他里面，你就成为那个光的发明人，你就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因此这个光一来到的时候，这个暗昧不仅仅被除去，除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请你看十四节，好厉害。所以耶稣说，主说怎样，你这睡着的人，你这个打瞌睡的，昏昏入睡，沉的醒不过来的人，你现在要怎么样？因为这个光来了，上帝的道来了，上帝的力量重新在呼召你了，你就从那个死中怎样醒过来。基督光照你了，这个在初代教会里面应该是他们礼拜的一首诗歌，可能是用唱的或者是念的 朗读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成为光明儿女的人可以怎样，可以使那个死的人可以让他活过来。不是你有这个能力，我再三再强调，你这个光明的源头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是耶稣使这个人活起来了。而且谁已经活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所带给我们这个复活的能力，我们也承接这样的能力，成为那个光明的子女，把那个暗昧的事情除去，把那个暗昧的除去，带来我们生命中的光明。因此查验、责备，行在光中，行在 神的爱中。前面这中间这一大段，我们就可以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把它除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能够好好的更顺畅的达成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小平淡无奇的生活跟生命里面，可以把福音传扬出来，可以使人得到帮助，可以使人在那个黑暗中间得见主的光明。最后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我们就差不多要结束。请各位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也是保罗写的话。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Der Römerbrief, Kapitel 13, Vers 11 bis 12. 罗马书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两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请，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弟兄姐妹，他这里用一个很形象的说法，黑夜要过去，白昼要来了。我们真是活在那个暗夜，那个暧昧的这个世界中间，但是我们却知道那个白昼要来，因此脱去那个暧昧的行为，带上那个光明，好像神给我们那个兵器，就是神话语的真理。那你得到了吗？你有这个兵器吗？你是这个神儿女那个发光的那个载体吗？你是吗？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不要再活在黑暗里面了。前面说的这些话，这些状况，不要活在那个里面。那个地方只有使我们盲目，只有使我们痛苦，只有使我们落入悲惨的地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嚣张。在台湾那个同志大游行，在德国也有那个爱的帕拉蒂啊，在台湾也有啊。他们的标语是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够让药物让我自己爽？我们就是爱钢胶，这就是口号。我们就爱钢胶，我们就是要让药物借由药物让我们自己爽。为什么不可以？爱的权利为什么要被否定？我们的人权就是这样。你可以生养孩子，我也可以领养孩子，我们的权利跟你一样。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姐妹们，醒过来吧！我们对上帝的真理知道的太浅薄了，因此这些东西一来说，哦，你说，哎，有道理啊。所以台湾教会分成两半，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相信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听说加拿大的长老会已经分了一大部分。支持同性恋，只有少部分的人反对同性恋，用里面很严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都是赞成的人，啊，用里面很严重的啊。我在这里不是保守僵化跟固，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我们的挑战很大，因此我们的教会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对于上帝真理的认识一定要继续的加强，这样巩固我们的信仰，在活泼信仰的中间。发出什么？发出我们身为神儿女那个光来。你一旦发出光来，黑暗就离你开。但你自己不要活在那个暗里面。让我们一起靠着神，彼此的怎样？这里说查验，也彼此的责备。让我们一起在神的爱中，天天经验神爱的光照，也天天经验那个复活的那个动能，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彼此的生活中间，好吗？让我们一起来，让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 恩典。我们特别相信今天的教训不是只是一个一般的道德的教训，因为我们听的已经够多了，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说法我们已经倒背如流。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行不出来。是的，今天这些教训我们凭着自己我们真的行不出来。我们越行就发现我们越在黑暗中，因为律法对我们的控告是无止无尽的，律法的完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谢谢主，今天你告诉我们，你赦免我们，耶稣你也告诉我们，你自己为我们承担了那个律法原来对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凭着你的工作，凭着你的功劳，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这样一个大的恩典使得我们可以知道，主，我们跟你建立那个深的爱的关系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这样宝贵的爱使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在我们有限软弱的这个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你活出一点发光的样子来。主，我们特别向你这样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祈求你帮助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个人跟你有那样密切那样爱的关系，也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的替力，彼此的这个帮助，彼此的提醒，让我们在你话语真道中继续的有力量来跟随你。主，愿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让更多人回归你。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在我们生活中好好的能够展现出这个基督道理的光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主，在解释上面可能有不足的地方，求主赦免，也求主来补足。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在你的话语中间得到真实的帮助。感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门。